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课程，叫做2021课程。这个课程是我们教会原创的从信徒到门徒的课程。我想大家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主耶稣从来都没有叫我们做信徒。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成日批评的人小信，同时圣经白纸黑字地写着，主耶稣的吩咐是叫人做他的门徒。在哪里记载住做门徒这件事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里。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这里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不是信徒，而是门徒。我希望你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即是这个 concept。 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其实就是完全摆上的意思。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想着做一个信徒，我觉得呢，神就应该不认得你。做门徒神才认得你，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即是说，一个真真正正相信耶稣的人会谨守遵行耶稣的一切教导。所以今日你一定要清楚了解一件事，如果你完成了101课程，你知道属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你也都知道属灵真战，你也都知道蒙福如助咒。但是如果你依然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估你就很麻烦，基本上神呢就不认得你。那做主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付代价。信主是你真的，是动真格的。如果你对门徒这个概念有所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耶稣怎样讲呢？是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这里讲，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高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确知道一件事，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求非常之高的。这个要求绝对不是说啊，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啊，你几时信主的？我02年就信主了，我02年就得救了。得救这个观念在一些教会已经被扭曲和玷污，所以我们需要将它改回来。其实基督徒这三个字的含义是要叫我们竭力进入完全，即是说一个人没什么可能他一信主就非常之确定自己得救了。有一些人写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课程，好像一个人一旦信主他就拿了免死金牌。但是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有很多个例子，信主信主信下信下就失去了救恩。所以今天你要清楚知道，一个人丧失救恩不是不可能的。譬如说有个人叫底马，他亲自跟随保罗，但是他贪爱世界就离弃了神。所以有一些人会退步沉沦，有一些人会坚守岗位，有一些人会追求竭力地追求去似耶稣，竭力地追求进入完全。所以做主门徒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始，即是说做主门徒是一个基督徒的开始。如果今天你还未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你现在最多是刚刚开始了一个旅程，你这个旅程的终点就是做门徒。那做门徒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似耶稣。我们这个201课程就是做主门徒的课程。有一些人呢就完成了我们的101课程，他们就很满足了，觉得很巴闭了。他们可以去传福音，他们可以去赶鬼，他们还可以去施行各样的神迹。但是如果他们不做主耶稣的门徒，那都是很麻烦的。那拉尾主耶稣应该不认得他们。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之严重，而且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呢，它是一个事实，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真正正相信耶稣，信耶稣的话，他一定会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不是真正相信耶稣，你的逻辑体系没有改造，你还活在世人属于这个世界的逻辑体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那里讲到，耶稣说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的呢？因为我们人里面的逻辑体系完全彻底地被改变，所以我们跟世人的逻辑体系是对立的。世人活在今生，但我们做主门徒的却活在永生。世人的眼光和盼望只是今生，但是我们的盼望却是永生。世人认为是尊贵的，我们却认为是卑贱的。世人认为是卑贱的，我们却认为是尊贵的。我们跟世人有这么大的不同，有这么大的矛盾，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做主的门徒是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家人没有办法理解你，你也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家人，所以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如果你去一间不要求弟兄姊妹做主门徒的教会，你可以在那里信主，而且你信主之后不会跟人产生冲突，你可以跟你家人一起这样生活下去，就好像你未信主那时候。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地学习这个课程，做主门徒的课程。这个做主门徒的课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属灵的根据圣经所启示的价值体系，要帮助大家建立几个最重要的信仰根基。第一个就是命定，第二个就是建立教会，第三个是教会生活，第四个是个人生活，即是说我们的信仰会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那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1课程的大纲。第一课，命定是蒙福的关键。第二课，教会是成全命定的平台。第三课是讲得胜的门徒，你不得胜是不得的。第四课做一个总结，建立得胜荣耀的教会。每一课都有几个部分组成。第一课的第一部分叫做行出空虚的人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活在虚空的人生里面，他没有办法活得好，活得精彩。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虚空的。我们讲的虚空和世人讲的看破红尘不是一回事，是不同的。我们讲的虚空是我们找到同埋捉住那个人生的本质。跟着我们第二部分就讲，得到命定是蒙福的开始。人一旦偏行己路，为了生存而生存，这样一切就变成很无谓、很无用、很无意义。人被造，即是被神创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他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的命定。人被造是要活出神的荣耀，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得到命定。什么是我们的命定呢？我们的命定就是要成为地上万国万民的祝福。那第二课呢，我们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教会是分赐祝福的平台。以前的人出去传福音都是说，啊，你信耶稣啦，你信了耶稣就得永生，是不是这样呢？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讲法其实不是讲得很清楚，给人的感觉是教会似乎只是关心人死了之后的事，其实教会应该关心人今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活人的神，所以教会是分赐祝福的平台，祝福是今生的，祝福是活人才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将这样的观念颠覆反转。那以前这些错误的观念是哪里出来的呢？其实是从撒旦的迷惑那里出来的。不理他是谁说的，只要他不符合圣经，那就是迷惑人的。第二部分是讲怎样带领医治释放。你要分赐祝福，一个最重要的祝福就是医治。一个人病了，病得很辛苦，这个怎会是祝福呢？咁我哋就去带领医治释放，做主门徒嘅一定要带领医治释放。你要知道主耶稣训练咗十二个门徒，就派佢哋出去医治、赶鬼、传讲神天国嘅福音。第三部分系讲如何查考神嘅话语。 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记载着耶稣和他培训的门徒，基本上就是做两件事，一件就是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另外一件就是医治释放，即是说医治和赶鬼。耶稣训练了12个门徒，之后又训练了70个门徒，都是做这两件事。所以做基督徒不用搞得很复杂，师傅做什么，即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就可以了。做耶稣的门徒，如果耶稣做的事你不去做，耶稣不做的事你不断做，那你是不是神神地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调整啊？我觉得很多事都需要调整，可能你不同意，不过我就这样跟你 分享。在主耶稣的年代，你哪里见到主耶稣带着些门徒去排练节目，去开 party， 去搞一下个诗班啊？但是呢，现在很多教会都喜欢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去编排节目，但是主耶稣去医治释放，去医病，去赶鬼，去分享神的话语，所以这两样才是根基。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一定要懂得去带领医治释放。我不同意一种讲法，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哪个很有恩膏，很有恩赐啊，帮人家医治释放是非常有恩赐的。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懂得去带领医治释放。医治释放是主耶稣做的，你要不要做主的门徒？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你一定要去做医治释放，这件事是想都不用想的。我以前有个会友，他真的很好的，他奉献很忠心，他又帮 church 做 promotion， 即是做下宣传，他按时聚会，但是我三番四次这样跟他说，你做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你要出去做医治释放啊，他是都不制。咁啊，收尾我同佢讲，医治释放系耶稣做嘅，系耶稣吩咐我哋去做嘅。如果你唔可以谨守遵行耶稣嘅教导，咁啊对唔住啦，我牧养唔到你。我哋教会系主耶稣门徒嘅教会，唔系一班乌合之众。如果你唔想做主嘅门徒，你只系想喺我哋教会玩玩下，开心下 ，social 下，咁啊对唔住啦，我哋牧养唔到你。我们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长，一定要成长，从一个信徒成长成为一个门徒，这个是我们的命定。第二课的第四部分是讲怎样带领人入到有命定的祝福里面。很多人传福音只是传了一个没有命定的福音，之后自己受了咒诅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所以在加拉太书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传的福音和保罗传的不同，那他就应当被咒诅。事实都是这样，如果你传一个错误的福音，那就受了咒诅。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传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福音，就是做主门徒的福音。第三课是讲得胜的门徒，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第三课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内在的得胜。你的入面，或者说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内心一定要弃绝分辨善恶。如果你入面不得胜，你出面怎样得胜啊？所以一定要有内在的得胜。一个人怎样会被邪灵吓制呢？因为他的心思意念不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分辨善恶，和邪灵有共同之处，那你就被邪灵吓制咯。第三课的第二部分是讲一定要传承教会的属灵资产。我们教会是一间非常合一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从上到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传承了同一个属灵资产。这个属灵资产是从亚伯拉罕直到今日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传承的是耶稣，是保罗，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这些圣经里面重要的人物成为了我们教会属灵资产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教会有很多属灵资产，有非常丰富的灵粮，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好好地传承。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喜欢听一下 David Paulson， 听一下江秀琴他们的解经，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他们讲的东西和我们所教导的在优先次序上面是有冲突的。我们教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件事，这个核心价值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神要在我们教会当中恢复圣经的真理，在圣灵的启示和带领之下，要不停地向前推进。我们不可以回去马丁路德那个年代，也都不可以回到去约翰加尔文的年代，也都不可以回到去20年前哪个很出名的牧师那里。我们一定要向前行，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真理还未被恢复。其实自从马丁路德之后，圣经的真理是不停地被恢复，绝对不可以停滞不前。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你见到一间教会状况还停留在马丁路德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悲哀。神启示给马丁路德的是在那个年代做的启示。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神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不是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要做的事。神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恢复祂更加多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传承属灵资产，千万不要搞错了，不要拿几百年几十年之前的东西来跟我说。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前几年有一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很多教会或者很多基督徒听到或者说撞到那些东方闪电的人就很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东方闪电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败坏。有些牧师就来问我，林牧师，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东方闪电呢？那我告诉你，东方闪电在我们中间绝对没有市场，绝对没有 market。 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会 buy 他那一套的，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属灵资产。这个属灵资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属灵资产是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启示。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建立一个信仰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听了耶稣的话，听了神的话，将它行出来 去 practice。 有些人喜欢道道去听，听 David Paulson 啊，听这个那个。那我跟你说，你听到死，你只是一个听到的专家，是没什么用的。就好像一个人学游水那样，站在游泳池旁边就听个教练讲 instruction， 讲那些理论怎样去游水，但他就是不愿意跳落个水池去 practice 去练习。那你怎会学识游水呢？是不是好像一个同学去上堂，他只是去上堂听一堂课，回来他又不温习，他又不做练习题，那考试怎会考得高分呢？行道才是关键。所以耶稣是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7:24那里，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我们教会的属灵资产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听了神的话就去行，这样就将房子建立在磐石之上。所以你到到去听不同人的讲道，成为了一个听道的专家，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得把口讲有什么用啊？你在我们当中，你会听到很多见证，多到不得了，多到令人惊讶，没话你了，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之惊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是传承了我们属灵资产的结果。我自己是一个祈祷的人，我们教会都是一个祈祷的教会，我们教会有大量的祈祷时间。我曾经撞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眼就来盲了，那我就为他祈祷了。祈祷了一段时间，他再去复诊，医生说他的眼睛里面的神经全部都好回了。那后来这个弟兄就问我关于祈祷的事，那我就问他了，你可不可以长时间祈祷啊？那他就问，你们是怎样长时间祈祷的？那我跟他说，我们教会有一粒钟的祈祷，有两粒钟的祈祷，有四粒钟的祈祷，有八粒钟的祈祷。他就说，啊，我最多祈祷10分钟而已。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但是就不可以长时间祈祷。在这个课程的第三课里面，我们就要教导大家一个成为得胜门徒的秘诀，全心信服以至于死，这样神就一定将我们升为至高。这个是耶稣基督门徒的逻辑体系。我们要效法耶稣，那我们就要效法耶稣这种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了。跟着我会讲一个做门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 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得胜的一个关键。约书亚在入迦南地之前，他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他有没有信心呢？他有信心的，但是他有信心都是害怕。那神呢，就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跟约书亚说了，约书亚，我没有跟你说吗？你应当刚强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咁收尾约书亚嘅德性同佢呢种刚强壮胆嘅个性系密切相关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从依家开始都要有呢个刚强壮胆嘅个性，冇人可以要挟我哋，亦都冇人可以剥夺我哋做耶稣基督门徒嘅权利。无论系乜嘢逼迫，我哋都要刚强壮胆。我觉得做主门徒一定会产生冲突。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所以一定会有冲突的。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已经不一样。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人。因为我们和家人有一个属血气的关系。这个关系很亲密，但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又不一样。如果你不刚强的话，你真的做不到门徒的。你做下做下你就妥协。那你一妥协啊，你就死火了。所以刚强壮胆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一个非常之关键的性格。在第四课那里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教会是一班得胜的门徒所组成的。信徒都不计的。教会的核心就是得胜的门徒。第四课的第一部分就是德胜的门徒。在这里我们会将第三课的第三部分德胜的门徒做一个总结。第四课的第二部分是讲建立神荣耀的教会。为什么我会这么 emphasize， 这么强调内在的德胜、属灵资产的传承、全心信服、刚强壮胆呢？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有些人就说、哎、其实间间教会都差不多了，都一样的。那我想你就搞错了。真银子和假银子都有区别。名牌的一流大学 Stanford、Harvard、MIT 和三流大学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起一间教会，我们就一定要起一间得胜荣耀的教会。不知道是不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个性，或者是、神做我的时候就给了我这样的个性。我不想建立一个教会是那些死下死下的。你说他似教会又有点似，你说他不似教会又真的不似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这里做着什么呀？有一个人曾经去到地狱，收尾翻身，他就说他在地狱那里见到很多牧师在那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很大件事，做了半世基督徒又努力这样起教会，我才不想衰收尾。所以这件事我真的要好好地想一下，我一定要建立一个神荣耀的教会。建立一个得胜荣耀的教会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是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见证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心态，有了这个心态我们就坚守在那里。如果教会不得胜，就会被魔鬼掳掠过去。如果我们不得胜的话，很简单，我们就会成为了魔鬼的手中玩物。所以一定要得胜，门徒要得胜，得胜的门徒就建立得胜的教会。这一点非常之重要。为什么这么多见证呢？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为什么一些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大量地经历神的神迹奇事，经历神大量的恩典和祝福呢？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曾经有一次我在祈祷的当中，我见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呢，就是我见到魔鬼的手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有珍珠、玛瑙、黄金各样的宝贝。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见到这些的？我在问神，为什么我要见到这些这样的东西？那神的灵就启示我说，这些就是魔鬼盗取基督徒的祝福。如果你得胜，这些全部都是你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下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刚强壮胆，建立神荣耀得胜的教会。你在一间得胜教会里面的经历， 同一间失败教会入面的经历是非常之不同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应许之地，你要得胜才可以入到应许之地。后来我总结了一个观念，这个都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你要征战得胜才可以得应许。其实神一早就预定了我们得胜，个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凭着信心去征战，凭着信心去征战就一定得胜，得胜就拿到神的应许。神每一个应许都是信实的。保罗的性格非常之刚强，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性格，我也都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拥有这样的性格。如果你有这样的性格，你怎会不得胜呢？你一定得胜。教会得胜，你来了你会见到很多的应许，你会得到应许之地。有一些基督徒是非常之好的基督徒，但他在一间不得胜的教会里面，那他经历不到神的恩典是非常之容易理解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军队被打败，入面个士兵就说，哦，我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士兵，其实我是得胜的。这个逻辑讲不过去，整个军队都打败了，那你那些士兵是怎样的？都是打了败仗的士兵。所以建立得胜荣耀的教会是个关键。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和我有同一个意象，就是建立一个教会，建立圣洁、合一、荣耀、谨守真道、真战得胜的精兵教会。我想将弟兄姊妹训练成怎样的基督徒呢？我想将你们训练成为合乎耶稣基督心意的得胜门徒，然后就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样是不是很好呢？你看，有抑郁症来到我们中间就得医治，无论是什么病痛、什么精神上面的问题来到我们中间就得医治，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好呢？那我们就要做耶稣基督的得胜门徒。有些人来到我面前觉得自己都算一个挺好的基督徒，但是你看他，你看他一劈烂泥这样，成日头晕身庆，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被邪灵压制得很紧要，那我就教训一下他。不教训真的不行，一定要帮他拆毁之前那个逻辑体系，建立属于耶稣基督得胜门徒的逻辑体系。如果不是怎行啊？一定要帮他建立一个纯正的得胜的信仰体系。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很认真地来学这个做主门徒的201课程。弟兄姊妹，你来学这个课程不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是关乎你可不可以成为神国度的王子和公主这样一个决定。我希望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望，是渴望做主耶稣的门徒，不是主耶稣的信徒。我自己这样认为，我觉得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去支取神的应许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拿到神的应许，我们就一定要建立得胜有神荣耀的教会，我们就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在网上到处找资料过来听，我都寻求过，不过我觉得我不满意。我觉得那些外面那些资料未把握到那个关键，或者说那个关键它 deliver 都不是那么清楚，那个信息释放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里祈祷，终于得到神的启示，完成了这个课程。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201课程里面可以得到建立，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